今日有上主的仆人曹伟同牧师宣讲上主的信息，践行公义。
我们同心祷告，亲爱主，能够在你的圣所里面，能够一同的去朝见你，能够敬拜赞美你，能够在你面前我们去倾心吐意，我们将我们的感恩的说话，将我们心里的一些的声音都向你去陈明。主啊，求你继续的在当中垂听我们，垂顾我们。我们如今我们众弟兄姊妹们都要听你的话语，求你给我们众弟兄姊妹们都有美好的耳朵，我们能够听得见，能够明白，能够去相信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求，阿们。近年来呢，我们常常呢听到就是很多关于公义的诉求，公义公义公义。其实有没有想过公义是什么意思呢？在教会里面我们都会讲公义，譬如我们好像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，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，里面都讲到公义。究竟我们基督徒是怎样讲，怎样看公义的呢？在这个的中午，这个早上，我们一同去领受究竟主啊，公义是什么意思？在去年的8月19日呢，我去到这个台北参加一个的追思礼，就是周联华牧师的追思礼。他离世的时候呢是96岁。周联华牧师呢是我们华人教会的一个老前辈，是我的父辈，是我们非常尊重的一位的牧者。但有些人呢给他一个的名堂，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，他的名堂是宫廷牧师，即意思呢他是很矜贵的，因为他是蒋介石总统三代人的牧师。好多人就觉得哇，这个牧师好特别。但是周牧师是不喜欢人这样看他的，不喜欢人用这样的称呼来称呼他的。周牧师他一生人呢总共侍奉神70年，前面的40年呢在教会里面做牧师，跟住呢就65岁退休之后呢，他在社会里面呢做了30年的牧师。点为之在社会里面做30年的牧师呢？他就是一个的台湾的叫做呢世界展望会，在当中呢做一个董事长呢，做了很多年的时间。这个的展望会呢，即是等于我们香港的宣明会，不过名堂不同，机构其实是一样的。对他来讲，他是很关心贫穷人的需要。所以对我来讲，周牧师不是宫廷的牧师，周牧师是一位生活在教会里面和生活在社会的交界的一位牧师，他是与神同行的牧师，他是一位爱公义的牧师。他的第二个儿子的名字，他改了名字叫做什么？叫做周求义，求义。可想而知，公义对周牧师来说是何等的重要。而在今天的早上，这个中午，我们就一同去思想，我们基督徒是求什么义呢？我们践行什么公义呢？要明白我们基督徒是怎样看公义呢？我们就会今早是集中一节的经文，就是这个的弥迦书的6章8节。就是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但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。要明白这一节的金句，就要明白这一节的经文的上文下理。究竟这一节的金句的背景是什么呢？在第一节、第二节，我们见到其实呢，就是耶和华呢是要告以色列人，
所以个场景是一个诉讼，一个法庭的诉讼的场景。在第一节就咁讲，以色列人啊，当听耶和华的话，起来向山岭争辩，使纲领听你的声音。山岭啊，要听耶和华的指控，大地永久的根基啊，要听因耶和华控告他的百姓与以色列争辩。所以两字摆明居马呢，在个法庭的诉讼，耶和华要告以色列人，山岭纲领要做见证人。耶和华控告乜嘢啊？耶和华就系控告呢班以色列人系冇守约，系冇守神同佢哋所立嘅约，冇守佢哋同神所立嘅约。喺第三节，我哋见到耶和华要告呢班以色列人，但佢告嘅方式系点样噶？佢告嘅方式同我哋告嘅方式唔同噶。我哋如果告人嘅话，就话我告到你死。你错乜嘢？你错嗰样嘢，应该咁样告噶嘛？但耶和华喺第三节，佢咁讲噶，佢话：我嘅百姓啊，我向你做了什么呢？我在什么嘅事上使你厌烦呢？你回答我吧。所以神就话：究竟我得罪咗你乜嘢？点解你咁厌烦我？你想下啦，过往我做过一啲嘅事情，我救赎你哋，我带领你哋离开个嘅埃及为奴嘅地方。神要向佢哋发问，问佢哋话：究竟我做错咗乜嘢？过往我帮你做嘅事情系代表咩意思？嘅神就希望佢哋要去自省。去谂起，睇见自己嘅不忠不顺。事实上，以色列人从十亭到吉格都系背信弃义嘅。喺第六节就讲到以色列人要回一回神啦。既然神咁样讲，以色列人要回应呢位耶和华神啦。佢哋点回应呢？我朝见耶和华，在至高的神面前跪拜，当献上什么呢？难道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来朝见他？这个的问题呢，是有两个暗藏的承认。第一个承认就是说，神你是啱的，不过没有说自己错什么。啊，你啱嘅。第二呢，就係佢哋諗住就搞掂佢囉，就好囉，去朝见神囉。朝见神就梗係带祭身啦，带祭身就为咗咩呀？赎罪囉。究竟係带咩祭身至啱使，边啲祭身至能够係赎罪。跟住第七节就讲出佢哋一连串嘅问题。他们就说一岁大的牛犊够不够？不够啊？哦，那个能够产生这个万万的柔和的千千的公羊够不够？够不够啊？哦，不够啊。将我的长子献为祭够不够？嗱，以色列人就以为咧就要献祭就搞掂噶啦，献有啲贵重嘅祭就搞掂啦，献牛犊已经好贵噶啦。哦，如果唔得嘅话，献千千嘅公羊，哇，好贵噶啦，应该得啩？如果唔得嘅话，献我嘅长子咧，得唔得？佢哋以为咁样就可以赎罪。当然呢种赎罪嘅观点系错误噶。他们以为这位的神是稀罕那些贵重的东西，他们以为跟这位的神讲数做了交易就可以搞定这位的神，他们看不见他们错什么。究竟以色列人是错什么？以色列人的错就是他们违约，他们没有守约。 他们应该是要去问，究竟我是一个怎样的人，我献祭的时候我是一个怎样的人，是一个如何的人，是一个几恶的人，我在过往的生活当中我有没有去守约。因此神的回复就说，你们要有守约的行动。这个守约的行动就在六章八节就见到了。首先神就是给以色列和所有的人类，和给华基堂的弟兄姊妹们是一个这样的问题，一个这样的回答。世人啊，华基堂的弟兄姊妹们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要求的是什么呢？神的答案就是一个三合一守法的行动的命令。这个三合一的命令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。这个三合一的命令其实我们以前都听过了，当时的以色列人个个都知道的，大家都明白是什么来的。我行公义的意思就是说是要关心，要照顾那些有需要的邻舍，好怜悯就是说要同这些有需要的邻舍一同的生活，同他们休戚与共。而三合一的命令的另外第三部分就是说要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，意思就是要全谦卑的心踏上公义怜悯的道路与神同行。这个就是神要求以色列人那个守法的行动，守约的行动。就在这个背景底下，我们就要明白什么叫浅行公义，乜嘢叫求义。一般嚟讲，行公义系咩意思呢？有冇谂过呢？喺我哋嘅社会当中，好多人就话公义、公义、公义、公义、公义。究竟佢哋讲公义系咩意思呢？我哋作为基督徒，我哋都常常讲公义噶，系咪啊？公义系咩意思呢？嗱，一般嚟讲，对于那些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讲，或者用比较哲学的角度来讲，公义什么意思呢？公义就是说人家应得的给他，人家不应得的不给他。公义是一个的权利，是人的合法的权利。意思就是法律呢是俾佢嘅咧，话写明话俾佢嘅就俾佢咯。法律讲明冇俾佢就冇俾佢咯。哦，引申嘅意思就话个合约、个合同写明佢应得嘅，俾佢咯。哦，合约冇写明嘅唔应得嘅就唔俾佢咯。或者将呢一个嘅观念用一个事例再讲解一下。有一个嘅少年人，佢咧好乖，佢咧就读中学咧，咁就有啲嘅中学嘅山嘅玩具，佢中意，佢自己储钱去买，咁就去订嗰个货，俾咗钱噶啦。咁点知佢拎货嘅时候咧，货不对版，啲货唔得啊，咁佢就话即系退钱啦，要或者换翻另外一个嘅玩具啊。咁但系个铺头个店主话唔得噶，冇啊，冇得换啊。咁冇计啦，咁就翻到屋企，咁爸爸就知道啦，咁爸爸就好嬲，爸爸就认为咧，即系应该系要咧系有呢个权利去追偿，因为呢个店主系冇照合约、冇照承诺去提供俾一个冇破坏嘅产品，所以爸爸就揾呢个店主去争论。但系呢个店主就冇退让，于是爸爸就好大声，店主唔退让，爸爸就更大声，更大声嘅时候，店主听到咁大声嘅时候咧，于是就咧退让退钱。我哋咧听到嘅时候，我哋啊好嘢好嘢啊！佢个仔得到公义啦。嗱，呢个系我哋 惯常睇嘅公义观。其实有冇谂过呢种嘅公义观系一种西方希腊嘅哲学嘅公义观？呢种嘅公义观系讲出公义系一种计算式嘅决定。现实就系喺呢个现代嘅西方嘅社会当中，就系我哋用呢种嘅思想，用呢种公义观，系去睇一个社会系咪公义嘅。啊，呢个社会系咪公义咧？就睇下合约有冇被遵从，有冇按住合约你应得嘅，我要俾你按住合约你唔应得嘅，唔俾你。哦，你好肚饿啊！哎呀，你病要病死啦！哎呀，你冇屋住啊！你有好多啲咁需要啊！我合约冇讲噶，所以系唔能够俾你嘅。呢个系西方嗰种嘅公义观，我哋香港嘅社会都唔例外。但系当我哋读圣经嘅时候，圣经佢点样讲公义呢？嗱，圣经所讲嘅公义，不单止就系话人家应得嘅要俾佢。圣经所讲嘅公义，不单系一种冰冷计算式嘅决定，佢根本唔系一种冰冷计算式嘅决定。当旧约佢讲到呢个公义嘅时候，你就留意经文啦。一出现公义嘅字咧，就有其他嘅一扎人就出现噶啦。每逢你揾到公义嘅字咧，又另外一棚人又出现噶。啊，边啲人出现呢？一讲到公义嘅时候，就会提及到孤儿寡妇、客女同埋贫穷嘅人。喺诗篇嘅82:3咁讲：你们当为贫穷嘅人和孤儿去申冤，当为困苦和穷乏嘅人施行公义。所以喺圣经当中嘅公义，就是关心那些有需要的邻舍，关心那些贫穷的人，关心那些是不能够照顾自己的人。所以将圣经的意思摆落去社会当中的时候，我们说这个社会是不是公义的？你又看看这个社会是不是有很多的孤儿寡妇、没有屋住的人、贫穷的人。当你见到呢啲人而喺度嘅时候，你睇下周围嘅人有冇愿意同佢分享生命嘅好处。另一方面，从新约嚟睇，我哋见到呢位公义嘅主耶稣基督，佢救赎嘅行动，佢嘅公义系包括乜嘢？好多时候佢嘅公义系叫我哋惊讶噶。佢公义会包括慷慨，包括温柔，包括怜悯，包括宽恕。嗰啲抵死嘅人佢都宽恕，佢嘅公义系包括宽恕嗰啲不公义嘅人。所以圣经当中所讲嘅公义唔系计算式嘅，唔系单单话人家应得嘅俾佢啦，唔系。公义系包括慷慨，包括怜悯、宽恕。所以根据圣经，神是知道公义、行公义，君主要知道公义、行公义，官长要知道公义、行公义，百姓要知道公义、行公义。我们作为神的百姓，我们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，我们要知道公义，我们要行公义。究竟我哋华基堂弟兄姊妹们点样日常生活当中知道公义行公义？有好多例子，我哋应该继续去思想噶。我举例嚟讲，如果你做老板噶，唔好刻薄你嗰啲员工咯。哦，你屋企有姐姐噶，千祈唔好刻薄佢哋。你打工噶，唔好吞泼咯。打工的时候不要玩那些办公室政治咯，不要伤害你的同事咯。你教书的，你教书的，你不要见到那些学生，哎呀，这个可爱一点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松手一点。这个学生呢，曳呀曳呀，我一定是要严一点对他，我比分数都严一点对他。 做教书的你要好好公公正正的对待你喜欢的学生，对待你不喜欢的学生。在我们开会的时候，无论教会的会议任何的会议，你是给每个人都是有讲话的机会，不会就说这个人呢我自憎了，收口不要讲话。不是的，我每一个人这个人我很喜欢的，讲讲讲讲讲，这个人我不是很喜欢的，讲讲讲讲讲。我们又是香港的公民，我们应该行公义，就是说我们为着这个地区，为着周围人的需要，为着香港岛，为着整个香港的需要，我们履行我们投票的权利。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继续去思想的，在我们饮茶的时候，在我们团契的时候，我们去思想，在教会里面，在社会里面，在家庭里面，怎样去行公义，怎样去知道公义，行公义。另一方面，三合一的守法的命令的另一方面是好怜悯。公义是包括怜悯。三合一意思就是说，公义呢，你讲公义一定是讲怜悯的了。你只是讲公义不讲怜悯是不得的。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就是公义怜悯打孖上。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是什么？公义公义公义是不讲怜悯的。很多时候怜悯人啊怜悯人啊，我不讲公义的。哦，咁啊，梗系好大件事啦！喺屋企系有大件事，喺教会咁样做有大件事，喺社会咁做有大件事。公义怜悯打孖上，当然啦，点打孖上系好难嘅。不过咧，最低限度你唔好话讲公义又唔讲怜悯，讲怜悯就唔讲公义。有一位智慧嘅人佢咁讲，佢话：假如公义嘅实践系冇达到怜悯嘅爱，呢、这个公义嘅实践就冇达到佢嘅目的啦。这个就是公义怜悯那种的关系。所以我们说践行公义践行公义践行公义的时候，背后一个很深的意思就是好怜悯，好喜欢怜悯，真的好喜欢怜悯。怜悯是什么意思？在旧约当中，怜悯的意思呢是解释是一种忠信，是一种忠诚，英文叫 loyalty，或者有一个更好的字眼叫 fidelity。 忠信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意思就是说，神见到那班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顶撞他，背叛他，跪拜异邦的神明，神是怎样做法，神是仍然的忠信，神是怎样忠信，神仍然忠于他所立的约。他既然同这班这样的人立咗一个约嘅时候，佢忠于呢个约，纵然百姓系违约不守约，但系呢位嘅神耶和华神，佢仍然有忠信。你不忠不信不仁不义，我仍然忠信，忠于我所立嘅约。所以神话我以永远嘅爱爱你哋。但要明白呢一点意思，其实大家都明嘅。如果你是好的爷爷嫲嫲，好的公公婆婆，好的爸爸妈妈，好不幸你生了不乖的仔女，不乖的子孙，有时真的不明白嘛，是不是？即是我们那个斯斯正正，是不是？不知道生出来的那个仔个女个孙呢，是真的是五逆不听话。好的爸爸妈妈怎么样？好的爷爷嫲嫲怎么样？去保持一个忠信的关系咯。虽然你是五逆仔，但我是你的爸爸，我仍然爱你，我仍然忠信这个关系，我同你都是有一个约的关系。这个就是神所讲怜悯的心。另一方面，神是一位忠信的神，满有怜悯的神，神都是希望我们是怎样啊？是彼此的忠信，是能够彼此有 fidelity， 能够是休戚与共，一同面对人生种种的风浪。在教会当中，因此我们是要知道公义行公义， 我们开会要公公正正，我们教导的时候要公公正正，当人犯错的时候我们要公公正正。但另一方面，与之同时，我们必须要是在当中有一种忠信，有一种仁爱，没错，我指出你的错处，但我仍然是爱你，我会讲出你的软弱，你的不足的地方，我不想你在罪恶当中沉沦，但我仍然会与你休戚与共，我爱你，我环抱着你，这个就是一种忠信的关系。在社会当中，我们对别人要有忠信，有怜悯，当我们见到有些人他们在困厄当中没有地方住，在精神在困厄的里面，有精神的忧郁，有很多种家庭的问题，我们不会继续的是我们的吃喝玩乐，我们当这班人没到。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去有忠信的关系，我们间接是加深他们的伤害，支持更多的欺压，让更多的人在饥饿，在贫穷的当中。要知道怜悯人的人是忠信的人，不怜悯人的人是不忠信的人。在一年前，我在互联网看到一个 clip， 看到一个短片，就是在大陆里面有一个十字路口，有一架车就撞到个摩托车，个司机一撞撞到很远，摩托车的司机就在地下那里趴住，在那里动都不动，这个车就立即就驶走了。这个十字路口其实呢是很多车经过的，所以很多车经过的时候，这些车很细心的驶过去的，这些车慢慢驶，望一望，没车到它，没车到它，驶过了，另外车又很细心的望，又驶过了，没有一个车是停低，没有一个人是停低来去看这个有需要的人，这个就是麻木不仁，忠不信，没有怜悯的心肠的表现，你说是不是？神要我们守法，祂给我们的命令要行公义，好怜悯。除此之外，有第三部分，三合一的第三部分是至为重要的。有没有想过，原来行公义好怜悯是用谦卑的心去行公义，去好怜悯的。什么叫谦卑的心啊？谦卑的心的相反是什么？相反就是骄傲咯。骄傲就是说我骄傲的行走，我威武的行走，我自以为是的行走，我的意是要叫你听我讲，我要折服你，你要听我讲。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很多公义的讨论，是不是我说啱就啱的了，你唔跟从啊，你系不义。好多时候咧，我哋就以我哋嘅义为是，系咪啊？当然咧，圣经呢段嘅经文，梗系话唔可以咁样啦。但系更深嘅意思，谦卑系对边个谦卑啊？谦卑系对神谦卑啊！哇，所以当你行公义、好怜悯嘅时候，你要做咯，系咪啊？要行公义咯，哦。你要在神面前谦卑先，你要在神面前就说我这个义，我见到这个义是不是你所想的义？神啊，神啊，你是我们的创造主，你是我们的救赎主，你是我们的生命的转化的主人，你是满有智慧的主人，你怎样看这件事？义，这件事的公义是什么的意思？主啊，我哋好有限，你要我哋发声，我哋就发声；你叫我哋用力，我哋就用力；你叫我哋温柔，我哋就温柔。神啊，你嘅义系点样嘅义？好多时候我哋行公义系点样噶？我哋唔会问神嘅。我认为系咁样，我呢班人认为系咁样，但圣经所讲嘅话唔系。你们要行公义，要好怜悯，不过更重要的 你要存谦卑的心。假如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存谦卑的心的时候，神的义会成为我们的义，神的义会转化我们的义，神的义会见到我们的不义。结果就是当我们是常常这样的一班人去问的话，神啊你的义是什么的时候，哇在这么纷乱的情景我们怎样去做的时候，神啊你是怎样的，你教我们，我们不是很知道。假如我们是这样的话，你想想是会怎样呢？这样的话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怕讨论公义的，不会哎呀讲公义去去去不要讲那么多，哎呀讲教会会分裂，哎呀我们家讲公义问题都讲到教会家都分裂了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大家讲是我的义嘛，不要讲到神的义嘛。如果大家常常的有一个习惯一同的培养，就是神啊你的义是什么的时候，为什么不可以在教会里面在我家里面讲公义是什么呢？为什么不可以讲公义的政策是什么呢？应该是可以的，我们可以跟我们家里的儿女听一下讲一下，听一下他们的想法是怎样。他们年龄力壮啊，头脑转得快，眼睛又比我们看得好，是不是？耳朵又听得好，看看有什么新的资讯听下他们说咯。但是他们都是年轻人，真的我们呢始终经验又丰富一点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经验听下咯，讲下咯。哦，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一起打开个圣经，究竟神的义是什么意思呢？所以当我们原来在神的面前谦卑的时候，我们在我们家，在我们教会是可以讨论公义的问题。我们不怕讨论公义，我们不怕知道公义，我们要知道公义，行公义。另一方面，真正的谦卑不单止叫我们能够有神的公义，并且是给我们有神的谦卑那种怜悯的心肠。我相信华基堂的弟兄姊妹们每个人都有怜悯的心的，大多数都有的，但是每个人的怜悯的心就有几多几少，是不是？一般来讲我们当然是人有界线的，怜悯的心得那么多，是不是？都应该很正常，是不是？但有时候有些人要怜悯他，要对他忠信，真的很难顶的嘛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需要神的怜悯扩阔我们的怜悯，神的怜悯成为我们的怜悯，神的怜悯改变我们怜悯的心肠。如果靠自己很难的，是需要让神的怜悯改变我们怜悯的心肠。因此当我们讲公义的时候，必须要讲怜悯，并且是好怜悯。在七年前呢，有一个弟兄啊，他被一班人呢是虾得很紧要。所以在去年呢，他七年前虾，今天去了另一个地方。咁就在去年呢他就回来。他回来是怎样？他回来要算账咯。他要找那班恶人咯，要跟他算账咯。找那个阿头要算账咯。但是那个阿头怎样呢？他回到来的时候，那个阿头已经趴在这里了。他有很多的伤害。哦，这个可能是神对他的审判，抑或他自己是自招的，自己惹回来的。一个公义的人是会怎样做的呢？一个公义人会不会因为我讨回我的公义，我不理你是不是受伤，我一定要踩你一脚，我告诉你就是你是不对的，并且其他的人一起来指证他的不是。真正的公义必须有怜悯的心肠。如果当人是这样的话，这种的公义也是一种没有怜悯没有忠信的所谓的公义。当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谦卑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祈求神在我们教会当中给我们是培养神的公义，神的怜悯，也在社会当中我们会有公义有怜悯的见证。我们见到有需要的人，我们会关心他们，跟他们休戚与共。在开始的时候我提及周联华牧师， 在追思的礼拜当中呢，有一位的姊妹，她是圣经公会的总干事，她出来就分享一些的经历。她说呢，就是我们整这个的和合本的修订本啦。咁我哋用緊圣经嘅和合译本啦。修订本呢系点呢，系一将一啲呢我哋现代人呢唔识读嘅字呢改到浅啲。有一啲嘅翻译呢翻得好啲。咁但你知道啦，我哋一般嚟讲我哋系同和合译本呢同长大㗎嘛，系咪好有感情㗎嘛。所以呢要转呢好难转。呢、这个明白嘅。咁但有啲人呢比较极端呢，就好唔鍾意，唔鍾意到嘅地步呢，喺网上呢喺度呢闹得好交关。你知道在网上被人闹很凄凉的嘛。啊、所以个姊妹呢就要跟周牧师去诉苦。周牧师就鼓励这位姊妹。周牧师就说，不用讲，不用讲，不要解释，继续去做。在这个的追思礼的长康有一段的文字讲到周牧师的处事为人。文字咁写嘅就话，周牧师面对侍奉咧，或者人嘅问题系最大嘅阻碍。但周牧师学习耶稣基督虚己嘅精神，系去面对嗰啲加诸喺佢嘅身上嘅批评。佢话喺啲年来喺我所侍奉嘅当中，我学习去调适，我同人合作。在许多我参与的事情上面，我的份是越来越少。在许多我参与的事情上，人家的份是越来越多。为了事情的成功，我愿意牺牲我的一些见解。但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我被批评为和稀泥，没有立场。他跟着说，我们只有这么少的基督徒在台湾，为什么还是要分党分派自立门户呢？所以周牧师他不多去辩护的。曾几何时呢，我对周牧师都有些误解的。但有些事情为什么老人家不出来讲的呢？他出来讲就解决了。在六年前呢，他来我们神学院是要毕业典礼做讲员，那我有机会跟他倾偈，那倾多些人明白啊，真的他是有些事情他会讲，有些事情他会不讲，这些都是人生的经验来的。虽然我人生经验都越来越多了，但相对一位90岁的老人家，头脑仍然很精灵的老人家来说呢，啊，我开始明白，原来以前我都误会了你了。在去年这个追思礼，当我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，我就很明白，我知道为什么牧师是会这样做。除此之外，在他退休的30年，更加讲出他为什么会这样做。他这样做其实是一种怜悯的心肠，他不出声是一种怜悯的心肠，但他是一个求公义的人来的嘛，他会出声，但有时候他不出声，因为是怜悯。另一方面，他一种怜悯的心肠就是他30年，他在这个的社会当中做这个的宣明会的工作，做这个的扶贫的工作，我见得到。他在1990年开始，他就参加这个的饥饿30。即是意思呢，就饿30个小时。咁每年佢都参加㗎。佢参加咗27年，由1990参加到係去年。喺佢临过身之前嗰个礼拜，之前嘅礼拜仲参加呢个饥饿30。仲好开心喺幅相嗰度呢，参加完呢喺个锣一大锣嗰度呢就打一下，代表我完成咗啦。但係嗰个时候其实周牧师他不是再不是董事长来的啦。如果你是董事长，你参加饥饿30，我明白是不是96岁参加来做什么呢？为什么周牧师会参加呢？因为他愿意跟这班贫穷的人休戚与共。 他对这班人是有怜悯的心，有忠信的心，所以在他到年纪这么老的时候，他仍然锲而不舍地帮助他们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心肠会不会有这么好啊？见到一些人有需要，用我们一生的精力，我们表达出那种的 fidelity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在今早我们已经看见了，神是要我们去守约，他已经讲出守约的方程式和命令。他指出什么叫善，善就是全谦卑的心，踏在公义的路上，怜悯的路上，与神同行。求主帮助我们一同踏上这条道路上边，我们同心祷告。亲爱主，我们多谢你的话语，你的话语是很奇妙的。在这个纷乱的社会当中，很多的困难，很多的问题，很多两难的事，我们难以面对。但今天我们读你的话语，你开启我们，就求你继续的开启我们，给我们找到一个的方向，一个的路径，让我们能够是去继续的去行善，让我们能够为我们下一代有立下美好的榜样，让我们能够向我们的儿女孙儿立下美好的榜样，让我们能够为我们教会的下一代立下美好的榜样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给我们在世上，我们能够常常存谦卑的心，我们踏上公义怜悯的道路，我们与你同行。主啊，求你继续的怜悯我们。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求，阿们。
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和交通，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